谢主，让我们今年在年首的时候又能够来拜访东安爱修基督教会。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是你的爱，以慈爱怜悯为根基，你的宝座已经设立在这里。主，在今年5785年，2025年，无论是征战的年，你自己显现的年，但是你都以你的慈爱怜悯为根基。主啊，求你今天更多来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好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帮助我们扎稳马步，好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场征战靠着你的身，靠着你的爱的身，靠着你的怜悯的身，靠着你的权柄的身，靠着你的恩慈的身。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大家好，今天早上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给我的一些感动的讯息。恰克皮尔斯呢说，2025年是征战年。昨天我们的刘牧师呢也送我一本书，叫《America on War》2024到2026。所以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场的征战正在发生，是跟国度有关的，是跟撒旦他愤愤不平，他要起来掳掠所有的神家的百姓和子民有关的。所以我们为国家祷告，为洛杉矶的山火祷告，为加州祷告，为蓝色的州，各种的世界的王、世界的潮流的信念和各种影响渗透在孩子在下一个世代当中的各种的讯息，在征战在祷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今年不只是征战年，今年是神自己显现的一年。因为我们知道5785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 grace 恩典恩典恩典，但是在希伯来文是 hate 这个字，它是有气音的 hat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神自己，上帝自己，他说我在这里，我要对你吹气，我要看啊，揭示我自己给你们观看。就像摩西他在圣山上面，他被神呼召到山上去，因为神要向摩西显现。但是当摩西上到圣山上的时候，他叫摩西你要自洁，因为我是圣的。当我显现给你看的时候，我的能力在那里，我的火在那里，我的恩典在那里，我的全能在那里。如果你不配来到我的面前，你就会被击杀。所以摩西为什么需要做自己的动作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的就是数字5 2025 5785，这是神显现的一年。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跟神显现的故事，就是当门徒在马可楼上聚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耶稣忽然间临到他们中间。结果当时有一个门徒不在，这个门徒就是多马，我们的传道多马他是一个非常极其聪明的人，他是一个极其用逻辑性理性，就跟在这里戏骨一样。各位工程师们，你们的大头脑，你们的各种学士学问从小就是 考试都考第一名的，都是最班上最优秀的一样那样的好学生，是充满了各种的知识的多玛。多玛他怀疑耶稣复活，但是约翰福音第20-25-27节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玛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怎不信。所以这是他的回应，对门徒们的回应，说什么，我如果没有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而且我要怎么样，还亲自用指头去摸那个钉痕，然后我还要干嘛呢，做第二个动作，用手干嘛，探入耶稣的肋旁，不然我才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就算我已经跟随耶稣这么久了，3年半的时间，我已经看见这么多神迹奇事，我已经看见这么多耶稣他的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所讲的他会复活。耶稣会不会很失望，他带领的门徒竟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结果我们继续来读，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玛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小龙，愿你们平安。又对多玛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是看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看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阿们。所以多玛才对他们的朋友们说，我不信。8天之后，门徒们又开始祷告了，多玛这一次与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起来，耶稣他是自显的神，他就再一次显现在门徒当中说平安。而且他在那时候单单的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直直的走向多玛说，伸出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看我，来摸摸吧，我听见你的祷告了。两个祷告，你要用指头探我的钉痕，你要用指头来探我的肋旁，我是赐血的神，我是回应你的神，我是知道你每一个字句祷告的神，你祷告什么我就是向你显现的神，而且我并不责备你，你跟随我这么久了，但是当我显现的时候，我没有骂你说你跟我这么久了，你还难道不认识我吗，我已经复活了，你怎么那么笨啊，我想没有把这个学生教好。他对多玛说什么，我知道你不信，但是你孩子啊，不要疑惑，不要再怀疑我了，不要怀疑我已经复活了，你总要相信我已经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多玛到最后他成为非洲的使徒，为耶稣造兵处置，就是因为神的显现。我们跟随神的道路当中会充满各种的怀疑不信，也会有我的惧怕，也会有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神他总是在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上，他是自身的神。你知道数字五这个字呢，黑这个字就是神的名字嘛，神的名字叫 YHWH， 希伯来文最右边这个字，一个是一个小不点 Y， 就是圣经说我的一点 一话都不能废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点一画。我们读不懂这段经文，对不对？希伯来文它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在这个小不点呢，它是代表手工作行为，但是呢，神自己，嘿，神的在这个行为当中，然后在中间呢，上帝又放了一个那一画，那一画就是耶稣的钉子钉。所以你有些人说是亚卫，和合本翻译为耶和华这个字，那神的名字就叫 YHWH， 是代表着神他用他的钉子钉住他显现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看见神他的名字是什么，是 YHWH 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哇，神他是这样自显的神，而且他在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跟随他能够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且钉死自己的肉体和邪情私欲的人呢，他要来彰显他的行为。所以今年这场征战呢，我们可以为国度祷告，可以为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各种的事情来祷告，但是上帝希望我们也同时帮助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所有的肉体和邪情私欲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在今年他可以显现他的神迹大能在你的身上。我们经常求神迹，经常求启示，可是我们却忘了也许有一些磨难，一些生命的功课是神给我们要学一些事情。求主今年呢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洁净教会，洁净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追求神的动机，我们爱主服侍主的这一些的所有的通通当你显明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要向你显现，就像多玛一样，他说主我不信，我就是不信，哎，你有私欲，你说主我就是有私欲，主我怀疑，主我就是怀疑，哭光了。主说没关系，这是我搞的定，因为我是自显的神，不然我为什么要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我来处理你的怀疑吧，我来处理你的不信吧，我来处理你所有一切你自己当中生命最根源的那些问题吧。很多人爱主不是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忘了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当光照进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神会开始看，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所有的需要。当这些需要被曝光起来的时候，你自洁了，你就可以像摩西一样与神面对面。因此摩西后面的仗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他为什么为耶稣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使红海分开，就是因为他愿意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当中的人物，亚伯兰， 亚伯兰他是说谎者。昨天我们讲到说谎，撒旦之父就是说谎者，说谎之父就是撒旦自己本身。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经常说谎，对不起，你就算没有被鬼附，但是你也差不多被魔鬼影响，或被魔鬼利用来攻击教会，来攻击家庭，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习惯性的说谎，他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品德的问题，他是什么？这个人他的主观意志没有办法选择神，选择站在真理的灵那边，他会选择站在谎言的灵那边，而且纵容自己站在谎言的灵那边，纵容他自己被撒旦利用，被魔鬼利用来攻击别人。今天在教会已经听过太多的例子，但是我们昨天讲到，你靠近一个人，你可以闻出他身上是否有基督的馨香来，是否他是跟过耶稣的，他不一样，因为他的生命身量和他的恩赐是一同成长的。昨天我们特别有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爱里修剪的原地，对不对？为什么在爱里修剪的原地呢？因为呢，当人一开始追求神的时候，哇，神给你很多的恩赐，很好很棒，但是你如果只停留在恩赐的层面，你就会打来打去。哦，我的先知性比较强，我的教师性比较强，我对你对，圣经解经啊，看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到底谁对呢？到底是教师对，还是先知对，还是使徒性对呢？上帝创造了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而是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先知性或启示性，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认识自己，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我不讲缺点，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的弱点是什么。像我讲到我就跳来跳去的 ，OK， 我不是照秩序来的，我很认识我自己的弱点。可是神通常就用另外一个教师型的人来磨我，因为学会配合配搭。所以我没有讲到呢，如果你真正认识一个人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进入婚姻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婚姻关系就是上帝派一个人跟你完全不一样，然后在那里磨你嘛。但是人不可能像以利亚一样怎么样永远一个人不自信。婚姻关系是什么？基本的团队训练，另外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怎么配合而产生一个团队的效率，然后从小组，然后从教会，才能到国家，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亚伯兰他是说谎之父，说谎之父，他不是说谎之父，他说谎。他说的是半谎，就是撒来是他的妻子，那但是他说他是内子。你看这个胆小的丈夫，老婆都要被抢走了，还不说真理，说还我老婆来，不像很霸气冰冻那种，嘿，大男子主义，把我老婆还来，对不对？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多帅呀！亚伯兰原来是这么软弱的人啊。老婆都要被打走了，还觉得无所谓。哇，天哪！在做，如果你做妻子的，你气死了吧？你可能要饶恕上千次、上万次，饶恕祷告都做不完。但是亚伯兰是这么样的软弱的人，上帝依然呼召他成为什么？以色列之父。他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父亲亚伯兰， 他的名字原来叫Abram， 因为神对他吹气，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制作他，就是这个神显示，神自己在他生命当中摸了一把，他因此可以成为 Abraham， 亚伯拉罕。这个就是神显现在一个人的名字当中。所以为什么亚伯兰他是救的人，当神造访他遇见他改变他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天国之父。下来也一样，下来的意思呢是公主的意思，公主好不好？很好啊。但是有公主病，当然很好啊。对了，亚伯兰是什么？尊贵的父亲的意思。可是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所以神把他成为一个家里面、一个城里面尊贵的父亲，让他成为多国之父。然后再来是什么？公主，在皇宫里面生活好不好？很好啊，我可以救着生命，然后我这样爱主、服侍主、敬拜主，每天在24/7，好不好？很好。但是上帝没有让撒来停留在什么皇宫里，尊贵的父亲的一个城里，他要跟着亚伯拉罕，跟着他的主子，一直不断的奔波，学习信心的道路。这个对撒来来讲非常不容易，他充满了苦毒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要孩子嘛，他要到几岁啊？你对上帝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要到90岁，然后还在说主啊，你不给我孩子，你还给我吗？所以到最后年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什么他能够怀孕生子。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要骗我了吧？哎呀，怎么可能啊？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上帝他用他的话钉在钉板上，他对你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说，孩子不管几岁，我都要成就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上来他后面因为神吹气，神显现，成为撒拉。但是上帝制作他的过程辛不辛苦？非常辛苦。所以神也是这样的来制作我们。我们昨天有聊到呢，其实很多人你害怕的，你不敢说话的，神就是 把你要推到前面去说话，为他放在。我从小是不说话的，我是自闭的，但是我在晚上就是经常就会在那里布道讲道。我在经常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在那里布道讲道。所以今天我能够讲道，或者是神给我智慧的言语，这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个人，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引领我、带领我，我只是愿意被他使用。一个不说话的人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就是神制作我的一个过程。昨天我也讲到我怎么样被神丢到台上翻译，然后翻译到半吊子，然后被批评论断，我必须要面对那些嘲笑，那些人对我的话语各种的辱骂。但是我开始什么？不转向撒旦，我转向神。主啊，这是你呼召我做的，这是你爱我，你给我的机会。不管我表现的好或不好，我今天表现的怎么样，但是你都爱我。你没有要我完美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你呼召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做就对了。 然后我通过一次一次的与自己和好。我经常告诉自己，哎呀，刚刚怎么可以这样子讲话？哎，刚刚怎么这个又忘记了？哎呀，这样，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有这样子，就会一直不断的修正，觉得要自己更好。然后我每次反省完、检讨完，我就跟主说：“主啊，在我的错误里面，在我的不完美里面，我把它交给你了，我不管了。”因为我就只能做到那样，已经过去了。主，求你让我更好，下一次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这是我个人跟神中间的一个对话和祷告，但是在每一次的敬拜完、服侍完，我都会做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和祷告，就说主啊，我不好，我不完美。但是主，那又怎么样？你还是爱我啊，这不影响你以怜悯和慈爱为根基，因为我站在神的怜悯和慈爱为根基上面，因此我对上帝有这种信任。我不管我自己摔得多惨，我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我以前是被鬼附得很厉害的吗？我不知道，有点印象。当时我来圣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牧师帮我赶鬼了，然后很多人会定罪我、控告我说你到底是什么罪没认，然后那个又开始又彰显出来。我说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我什么社会也没接触过。但是我爷爷是将军，犯有很多流人血的罪，我知道，我从小就在跟魔鬼打架，没有一天没有不跟魔鬼打仗。因此刚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要跟神玩真的，因为我的生命我不跟神玩真的我活不下去，我就被魔鬼拉下去了。因此我只能紧紧的跟随神，只能紧紧的一直回转回向神，你只能紧紧的一直爱他，说主啊，你的爱不改变，你怜悯我吧，恩待我吧，我就跟着你了。所以我要神，我要神的国。你说我要 crazy， 我要疯狂，是的，不顾面子，不顾理智，不顾所有的一切。为什么我这样的要求？因为我知道，我不跟着神，我就被撒旦拉下去了。我的属灵征战，个人的属灵征战就是这么真实在我的生命当中。从小的时候神就在制作我，但是我不明白，我也不能明白，我也不想明白，但是我就是单单跟我说主啊，我回转回向你，我转向你，转向不转向任何的人。其实今天我觉得很多神的恩典哦，想起来呢，真的那时候我到丰收念书的时候，全部都是比我大一个 generation， 都是上一代的。就是工作都非常优秀，其实我当时也傻傻的，我根本不了解这块地是这么优秀的地方，我傻，真的傻。但是有很多的哥哥姐姐们爱我，他们在我生命当中给了我饭吃，给了我水喝，让我知道什么叫属灵家人们的那种照顾和关系。我在我的原生家庭不缺乏，因为我也是皇宫长大的。我小时候呢是被耶吉别的奶奶恩宠的那一个，虽然我妈后来离婚了，但是到了印度尼西亚，我们家也是开工厂，我妈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不缺乏，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主我就死了。所以在我怎么讲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不缺乏，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用我很多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可是我来到美国圣何西这块土地的时候，我被爱，我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接受别人对我的互动，让我里面不管我原来有多少，但是我里面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提升，好让我现在可以有更多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你知道，不管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你们的摆上，你们哪一个事工，你支持了一个神学生，或者是你支持了一个小子在当时的一个状况，他后面被主使用，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就是你和他是一同得工价的。虽然世界上是这么样的混乱，充满了各种的声音和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主算，神纪念。因为曾经有人在我生命当中付了代价，因此神他可以更多来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配搭服侍，不一定是前方出去的，后方带导的同样的功效。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刘牧师说，有时候我去一些地方服侍都已经快死掉了，就是天哪，这教会今天怎么这样，哇，不是我个人经历属灵身上了，我主啊我要讲什么，主啊我分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开始呼召我的代祷者，爱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同伴们、小伙伴们，我说救命啊，赶快祷告。结果你知道吗，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讲道大有能力，不是很有果效，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果效，不是我个人魅力，我的恩赐是什么，但是是团队前方征战的跟后方守兵器的一同的攻击。所以神也同时现在这个阶段在训练团队。我们讲到神显现，当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吹入生命的气息后，他们就可以创造神迹。神在分别的制作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你功课没有学好的时候，你跟旁边的人没有相处好，这个生命的功课、生量的功课的时候，上帝不会进让你进入你的命定。为什么？因为你只能停留在恩赐。我们也不愿意被神拉扯、扩张、提升。因此，你看到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呢，人民的人权要兴起，民主会更大的兴起。以但以理来说呢，就是罗马的帝国要瓦解，然后呢，脚趾头碎片的联邦制会兴起。在未来这个世界，没有古代的皇帝，或者是那种女皇，为什么？这些在世界上的政权都正在瓦解当中，因为在未来的世界是联盟组织。所以同样在教会，神也在做一件事情，上一代的荣耀已经过去了，以利亚的风风火火时代过去了，他现在在训练以利沙的团队，以利沙先知团队就是要彼此配搭，彼此不适应，彼此不太认可当中，去磨练出来一个团队。这是神在五重时是在奠定正在做的，但是你个人生命没有对付好的话，你就被撒旦利用成为破坏者，或者是被撒旦利用 成为谎言的。我们看很多，但是一个教会强而有力的五重执事的军队，伊丽莎的军队是仇敌二者攻不破的，因为他们彼此认识对方的优点，也认识对方的弱点，因此他们可以像罗马军队一样，他们往外全部是拿希尔的盾牌，但是他们最弱的地方，他们是彼此互相保护起来，罗马军队的四方。所以神在教会这个地方设立肢体，让弟兄姐妹彼此磨练，而可以建造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这很需要建造在信任和神的怜悯和慈爱的根基上。当一个人没有信任感的时候，你很容易做事工，你很容易求外在的表现，你可以事工建造的很大，但是神不在其中。中国人没有问题，你要他做事情，他做复制一天就给你出来，但是神在其中。神要的是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多吗？他有跟神有关系，跟人有关系，他被挽回了。因此我们昨天不是聊到在复兴以前，神要先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吗？我们再一次来念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不得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阿们。所以我们讲到乔克比尔斯讲到，这是征战的季节，国度的征战，个人的征战。那你个人的战场没有守好，你怎么进入国度的征战？如果你的马步没有蹲得很好的话，你没有办法跟高层的国度的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容易被魔鬼利用。所以在马克布里斯那本书，就是讲到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起来的这场征战，也就是现在在末后日子的 power encounter， 全能大对抗，就是让人选，你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没有了。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以前我们还可以不冷不热，我们温温土土的啊，我爱你，你爱我，我不改变没关系，我在教会里面做个四十年也没关系，五十年。但是末后的日子不行的，完全不行的。你要么不是被拉下去，不然你就是跟随神在前面的意思。你要么还在服侍你自己的私欲，不然呢，你就是什么？已经处理好，你可以跟上团队了，这个团队已经往前了，已经跟着神的声音往前走了。只有两种选择，因为我们的日子不多了。大家不是都在讲末世吗？不是都在讲这些迹象的事情吗？迹象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永远脱离不了关系，因为灵界有一场征战，2024年到2026年对美国是有很大的影响和震荡。无论在金融上，在意外，就是这种山火的事情上，在各个事情上， 你里面真的有不能震动的国吗？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你能应对吗？你依然能够紧紧抓住什么？你依然里面能够跟随什么？川普他未来是一个 crypto president， 一个虚拟货币的总统，但是告诉你，在虚拟货币当中，这个世界的王掌权或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太币有一天通通会 collapse，但是后面会有一些真的要被推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出来，不然为什么人家要称他为是货币总统？他所有的党员、所有的congressman、所有的官员，全是支持 pro， 全部支持这个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即将进入一个全部都电子化的时代，这个挑战是有多大？你知道下一代的世代的挑战是有多大吗？我带那些年轻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看手机，每时每刻都在看手机，只是基督徒还没醒过来，不知道我们这个世代已经离那个世代非常近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最后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来，肉体所做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淫乱、污秽、邪当、淫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嫉妒、怒气、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我警告过你们，你们现在也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我们讲，我们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呢？邪情不是讲到情欲的问题，不是哦，这段经文是讲到什么？情感，邪的情感。你里面有嫉妒，你里面愤愤不平，邪的情啊，邪情私欲，你里面对自己的欲望，你想要的东西，没有人把这段经文解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意念。仇敌恶者很容易用我们错误的私欲、意念、感觉来让这群人选择撒旦，而来攻击属神的人，也很容易使用我们的意念，让我自己被撒旦拉下沉，让我看不见神，让我好像觉得神离我好远了，好像我与神隔绝。这就是撒旦说谎者之父一贯的伎俩，他通过你的意念或者你所谓生命的破口，有伤，没有安全感，你就是不被爱的，你就需要证明自己，你需要行为导向，你需要强迫你自己去做某些事情，你才获得认同和认可。你需要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神的恩慈和怜悯。仇敌一贯的伎俩就是这样，他不断对你说谎：上帝不爱你，上帝离开你了，你不够好。你会控告自己，你觉得你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教会也是这样，一直叫你认罪认罪，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你里面的你的情感 和你的意念。认罪是外面的行为，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因为你有错误的意念，你里面没有安全感，你有邪的情感，你的情感出问题了，你的意念出问题了。所以神在讲什么？他说这世界只有神的国还是撒旦的国。你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自私、分派、结党、妒忌、嫉妒、纷争、仇恨、行邪术，也就是牧师上次讲的怨气、别怒气。他讲的是行为只有上面几个，淫乱、污秽、淫荡、拜偶像，这是行为。他下面的全是在讲什么？对，你的意念、你的情感的部分。他告诉我们，警告我们，你做这些事情，你跟神的国度一点都没有分，你是属于撒旦，就这么简单，没有中间。你说可以啊，我们可以不处理我的怒气啊，我可以不处理我的苦毒，我可以不去处理我的没有安全感啊。错了，你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后面在马太书五章后面讲的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仁爱、喜乐、平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果子自然而然从我们生命当中发出来的。那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24-26节，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不若靠圣灵得生，就应该依循圣灵的引导行事，不要贪图虚荣，彼此激怒，互相妒忌。亲爱的家人们，这场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你知道当神显现的时候，他是弥赛亚，弥西亚，这个字数字加起来是358。蛇那下这个字 serpent 数字加起来也是358。当神显现的时候，为要除灭一切魔鬼的作为，但是生命的战场在于你和我选择生。时候不多了，征战的声音已经发起了，我们要成为世界上的得胜者。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爱我们，我们来请敬拜团来谈清洁的心。你爱东方爱修基督教会，谢谢你在这里拣选一群的将领精兵，他们不只是在恩赐上服侍你，但他们要提升进入命定。在这个命定以前，主你量给他们环境与各样的人配搭合作。天父，我求你与我们的团队同在，而且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是建立在神的怜悯和恩慈为基础之上。主啊，孩子刚刚看见那个启示性的动作，那个杖一直不断往下打的时候，就是在打那个根基。当我们的根基越稳，我们每一天愿意对付我们里面所有的邪情私欲，所有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主啊， 你今年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亲自显现，你要向我们每一个家庭亲自的来显现，彰显你的神迹。主，我们知道你在环境当中在磨练我们，在塑造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胜不过，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曝光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像多马说，我不信，我要把我的问题曝光出来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时候，耶稣你就 对多马说，不要疑惑，只要信，因为你是说话的神。我们没有能力来战胜魔鬼撒旦，是我们与你同意，你来替我们战胜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征战，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与你同意。谢谢主，我们来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可以站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依靠你的使者，你的心，把你的心献给他。纯洁的心，人对你的伤害，无论是肉体的伤害或是话语的伤害，你需要完全的放下，甚至你生气神，因为神没有跟你开门，你不创造神迹的神吗？我为什么祷告那么多你没有回应我的吗？要放下你要的东西和跟神要的礼物。因为当你要放下的时候，主要跟你说，孩子，把你的心单单交给我，我会带着你的，在今年我要向你显现，显现我是大能的神。我们继续来敬拜。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依靠你的水中。 就在这里，谢谢你们。
因为交给小牧师还有教会年轻人服侍，好吧，我们请在前面的人呢，你就跪下来坐下来。嗯，好的，你看，我们请三位传道，国军、李刚、伙伴，为他们按手。你也要为大家按手，我刚才你们没看到。